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现代人喜欢忙碌，觉得忙碌才显得自己重要哦。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一个忙碌的人，也很可能是一个很寂寞的人哦。纵使我们每一天呢，要接触许许多多的人，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内心的寂寞空虚，唯有神才知道。也或许我们并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忙碌的事情，但是内心或许十分的忙碌，忙着忧虑、怨恨、苦毒，又或者是背负着沉重的罪恶感，或者是不安全感，没有办法得到心灵真正的释放。奔走天路，这一路上一定要经过许许多多的试炼和挑战，没有一个人可以从一开始到结尾不经过这一条受苦之路。然而受苦是与我们有益，我们却很难去体会。为什么要受苦呢？明明我觉得这样对我比较好，为什么上帝要让这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呢？这是一个奥秘。圣经上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无论你现在遭遇的是什么样的难题，要知道你是蒙神所爱的，你是被神所选召的人。纵使我们觉得自己不够爱神，但是要知道，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已经爱我们了。在创世以先，他就已经拣选了你，他的爱永不会改变。当我们在这世上受苦的时候，我们学习忍耐等候，将来必与主一同得荣耀。让我们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永远不要太忙碌”。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三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三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三节。我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永远不要太忙碌。若说有人能清楚了解忙碌会使自己远离神的事工，这是非耶稣莫属。他曾经提到一个比喻，贴切地描写这个危险。某个犹太人在前往耶利哥的途中被强盗攻击，被殴打到濒临死亡的边缘，倒在路旁。首先来了个祭司，后来又来了个利未人经过他，他们都是宗教领袖，理当要怜悯一个受伤的人。然而他们急忙赶路，匆匆地过去了。最后来了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被犹太人所鄙视的族群。 这个撒玛利亚人比任何人都有理由走开，不管这个受伤的犹太人，毕竟犹太人是他们的宿敌。然而他宁可行程被拖延，因为有人需要他的帮助。我们很容易陷在忙碌当中而漠视周围人们的需要，我们的行事历可能被有意义的好事占满了，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帮助周围的人。神正在我们的朋友、邻居、家人的身上动工，他可能会邀请我们中断手上的工作，要我们帮助他们。当我们听到神要我们停止手中的工作去帮助人的时候，无论计划表的事情多么紧急，都不能成为我们漠视神声音的借口。如果生活太忙碌，以至于不能够帮助周围的人，求神重建我们生活的优先顺序，好叫我们不会错失任何侍奉他的机会。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安排我生活的优先顺序，让我能把握机会去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求你开广我的心，让我更爱你，也更爱人。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首《人们需要主》。
人们走过我身旁，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愁烦，走向未知路，人生路程几艰难，整日心恐惧，欢笑也是心哭泣，耶稣能医治。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在美梦破灭之时，他为人开路。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何时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主召我们发真光，现世代对错不分，有何代价先太高香，世上这传这福音，当人们背负重担，他以爱同担，只有我们能传扬永生。 住的人。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卢云神父所写，徐承德弟兄翻译的《回家的渴望》，与卢云一起再思浪子回头。我们今天要进到第五章了，第五章的主题是怨恨的隐遁放逐。我有一次跟朋友讲到这一则浪子回头的比喻，坦诚自己有时候非常想要遁入一个可以自我单逆挣脱所有任务的人生。我承认自己也像浪子一样，渴望离开大家认识我的地方，到外地去沉溺放纵。记得朋友蛮有爱心的看着我说，卢云啊，你可能认为你的问题是故事里俏家的小儿子，可是我坐在这里听你说，却觉得你更像大儿子呢。我大吃一惊，这个故事我读了很多次，却很少注意大儿子，也从来没想到自己可能跟他一样。但是朋友的观察为我开了一扇门，让我从听话认真家里的老大角度接触完全不同的一串问题，与故事中这个人物认同引发了一些新的重要却痛苦的回忆，以及与我原生家庭的生命产生关联。家父有十个兄弟姐妹，除了一位都已成家，那时候我的家族对那一名未婚留在家的女儿有一些成文与不成文的期望。我仿佛依然听得到我姑姑再三强调她是如何奉献自己的生命照顾年迈的母亲。我知道那是令人敬佩的举动，但是他似乎并没有乐在其中。如今我知道他极其聪慧，口齿伶俐，因此有很多愤怒的理由。我也相信他内化了愤怒，随着时间过去忍气吞声。表面上他做的一副甜美温馨样，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看得出来他的感觉并不好，怨恨在他里面增加。因为那个年代他没有什么管道可以表达自己的心情，或在这孤单的旅程上接受帮助，我们都知道，但是没人问起或是给他发泄的出口。他爆发并且说，我觉得自己被利用恶待，你们这些人忙碌充实却从不听我想要说什么。你们可想过我的人生现在是多么辛苦，我是多么累吗？你们知道我没有隐私，没有我自己的人生吗？你们难道看不出来我已经筋疲力竭，愤怒挫折吗？姑姑一方面宽宏大量，另一方面却因为牺牲太大，心中逐渐累积的怨恨并深受其苦。她的确付出了自己的人生，我们也知道她会坚持到祖母离世。我还记得家人常说，你看姑姑克拉拉一个人全包了，很棒吧。她的确履行了家人的期待，但是他也为着自己在人生中的定位焦急孤绝。我觉得他没有自由，或是能够找人帮助他面对失去自由以及被人利用的感受。我以前常常看不起他， 现在我却深深同情他以及他与祖母共度的漫长岁月。再者，我个人也能体会他，一如我能体会故事里的大儿子，因为我也看到自己如何随着时间过去，在心里累积了怨恨。我是家里的老大，而我怀疑打从大学时期，怨恨就已经在我心中占了一席之地，特别是与父亲的关系。他人生后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法律教授，而且根据他的背景，能有这般出人头地的成果非常少见。父亲天资聪颖，在竞争的环境中非常自得自在。我身为家中老大，被灌输至少要跟父亲一样优秀的观念，因此无论是在事业或是其他方面，一辈子都在竞争。当我开始读书准备做神父，父亲也开始读起神学书籍，然后等我研究心理学，他也开始涉猎这个领域。我觉得他问我问题或是质疑我的时候，他是想要在什么话题上都占上风。父亲一方面很有爱心，但另一方面他最常用这我很久以前就能告诉你是什么了来回应我，让我感到非常挫折。因为这种情况只发生在我跟父亲之间，并没有发生在他与其他兄弟姐妹之间。我常常感到愤怒，但是忍气吞声，没有跟任何人说。今天我可以说了，但当时我只有藏在心里，认为应该要这么做。虽然意识中没有这种情绪，但是我与父亲的关系始终无法来往自如。如今知道那是怨恨在作祟。我也知道打从孩提时期，我的心就不断渴望亲密，而我的生命总让我觉得亲密是需要赚取的。因为得不到我如此渴望却其实充盈在我四周的亲密，我就努力证明自己值得获得生命中所需要的爱。所以我在很多方面强烈认同大儿子的努力才能被爱的经历。要离开家的时候，我高高兴兴走了，不过还是跟家里保持联络，听命于父母的期待，确认自己还是以家庭为优先，选择正确的事去做。所以能够体会大儿子的怨恨心态。我的弟弟妹妹跟我完全不一样，他们离开家追逐自己的目标，比我拥有更多自由。有一次我弟弟面临很大的难关，他做了我绝对不会做的事，就是在父亲面前坦诚自己的分崩离析。我记得他是如何一五一十把绝望的难关告诉了父亲，两人对坐像兄弟一样亲密关爱。父亲聊到弟弟时的语气是如此关爱，根本不需要与他有任何竞争。你可以想象我很难接受眼前这一幅景象，不过因为我是个乖孩子，所以我就咽了下去不去面对。现在我可以说出来，我的孝顺不是自发的，与我乖不乖毫无关系。尽管充满焦虑，我还是死守安全的方法，也就是让自己表面上风光，并且拘谨不随便与人交心。我对弟弟妹妹也充满嫉妒与苦毒，因为他们比我拥有更多自由，这深深影响了我与他们的关系。如今我知道我无法改变过去，但我可以珍重每个人的过往，现在能够自由坦荡面对家人。我提出个人的挣扎仅是为了要说明，对我而言，要相信自己身为家里的大儿子有个独特的地位是多么困难。我的生命一直都是为了说服自己努力以赢取爱是活出美好生命的方式，但是这个画面一直被打断，我的理念也完全破灭。我会抱怨说，为什么这些可恶的事情一直在我里面，在我周围不断发生，没办法活出自己的理想。个人失败、家庭悲剧、经济拮据、历史性灾难，各个轮番上阵，干扰我的理想生活，导致悲伤。同时，经过这些幻灭，我还是咽下自己的愤怒，任凭怨恨在我心里打造理想的居处。朋友请我注意大儿子，引导我体会到，这个人也活在我里面，所以我打从心底了解他的经验。故事中的大儿子认为他需要赚取父亲的爱， 我替你做这做那，你都没发现，你从来没有给我什么酬谢。他把自己与父亲的关系视为老板与工人或奴隶的关系。我也采取了他的谬误逻辑，而且知道这么做伤害了父亲，也激发他的愤怒情绪。你真的指望我送你一份小礼物，证明我爱你？你怎么不看看，我在你出生前就已经为你高兴了？你不知道我把你当成自己的骨肉，非常了解你，深深爱你。你难道看不出来我的爱跟你是否努力工作，是否留在家里，是否为我做牛做马毫无关系？我爱你，因为你是第一个孩子，你不需要从我赚取什么，然后再开个小派对作为奖赏。你有配不配当我儿子的这个念头，让我很受伤。你就是我的儿子，而且我很爱你。很奇怪，爱需要赚取的观念很难根除，这个念头抓得越紧，就越没法不带苦毒活出生命。我好像停不下来，一定要证明些什么，然后非要找个理由解释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或是我哪里可以做得更多，证明我有资格得到更多，或是我在这个关系里为什么要如此辛苦努力呢？我就是无法明白大家为什么不能体会我是多么用心让自己更配得到他们的爱。认同大儿子使我知道，终其一生努力赚取重要人际关系中需要的平等、爱心、友谊，以及为着后赐给我的丰盛白白的恩典存着感激之情，活出各种人际关系，两者的心灵差异是天壤之别。前者我拒绝接受自己值得被爱，摧毁信赖，也侵蚀了我的心，而后者我的困难却成为机会，深信爱能带领我迈向成熟之路。我可以从两个角度回应人际上的困难，所以必须有所抉择。我说，上帝啊，你看看我为你做了多少工作，你不觉得你终究要爱我了吗？或是说，爱的创造主，谢谢你以无条件的爱赐给我生命的礼物，帮助我可以继续为你的慷慨而感恩，深信你总会帮助我去爱。我把自己视为他人残酷的受害者，或者把自己的痛苦视为转化的机会，这种区别加上由自己决定如何回应，塑造了我的灵性生命开展。痛苦之际，我仍选择以总是与我同在的爱来行动，就越能根植于我是上帝的爱子这个身份。这是一条迈向更自由的途径，也是与起初的爱，在我出生前已拣选我的那一位更亲密的途径。我在本书前面的篇幅与各位思考过，灵性生命中的起初的爱与其他的爱有何区别？在我灵性旅程的当下，我选择拥有起初的爱，无关于我做什么，我有什么，或别人对我有什么看法。我是上帝的爱子，他从太初就已经爱我。拥有这个真理，是我当下决心要做的内在工作，让我能够以新的视野回应生活中的各种干扰。这对我来说是相当激进的心态，因为可说是要不断努力克服抗拒旧有的模式，所以我决心要花时间思考这个邀请，常常发出感恩与祈求的祷告，并且寻找必要的帮助，以及对自己的承担有所交代。在比喻中，对俏佳的年轻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大儿子觉得简直匪夷所思，与弟弟斩断关系，但是心碎的父亲从没有失去爱子返家的希望。前者保持着一个世界完美的幻象，不容许弟弟去实验或失败；后者人生阅历丰富，以恩慈与温柔接受人类苦难的奥秘。在方舟黎明之家，我刚开始非常兴奋，因为这个环境接纳身障生命不完整的人，但不久我的生命分崩离析，突然完全无法正常运作。结果群体中最软弱的人纷纷为我真心祷告， 并发出爱的行动。有几位温柔的将手搭在我肩膀上说，卢云，不要担心，没事的。在我最软弱的时刻，他们以赤诚的温柔挥洒在我身上。我开始深刻体会耶稣的话，贫穷的人有福了。考虑于那些看起来是边缘人的培养真实关系，作为灵性操练，超越古怪的行为，不熟悉的幽默，或是残缺的身体，建立彼此来往的友谊，超越恐惧，超越只想做好人，超越掌控关系，超越残障，看见珍贵的弟兄或姐妹，从最想不到可以成为朋友的人，你会意外发现，原来自己的原貌是可爱蒙福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回家的渴望》。下面来听这一首诗歌，是你给我一个家。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心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
我们今天从《回家的渴望》这本书中看完了第五章，怨恨的隐遁放逐，在下一回会接续看第六章，重回感恩家门，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